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希伯来书12章28节说道，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感谢神，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唯有神的国坚定不动摇。能够服侍神，我们要心存感恩。虽然忙碌，但是感谢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同时，这段经文也勉励我们，是照神所喜悦的，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好恶来服侍神，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今天礼拜五，芳华和夏乐老师要和您一起来探讨教牧的议题，我们一块来听。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在教会中，师母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师母难为是教会界的共同现象。究竟师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如果教牧人员遇到的教会是师母说了算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教牧人员究竟该如何的避免和处理呢？今天呢，芳华和夏乐老师就要来跟您谈一谈师母难为这件事情。
师母呢，是一个在教会很特别的一个职分。
嗯，
严格来讲呢，教会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岗位叫师母啦。
嗯哼，
那师母本来它就是一个身份，就是牧师的太太的意思。但是呢，这种身份呢，通常在教会里面备受期望，行为举止呢，也都是信徒所期待的一个榜样的来源。通常是他来辅助牧师在教会内打点一切的事物，那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要代表牧师在教会里面发言。
嗯，所以师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没错。一如刘晓婷牧师在谈到师母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有提到有两种文化背景，可能呢会把师母塑造成强势主导型的师母。第一个呢，他说到基督教在台湾跟亚洲的传教过程当中呢，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当宣教士逐渐交棒给本地的传道人的时候，人力资源就极度的短缺。
嗯，
这个就让本地的传道人不得不扮演多重的角色，比如说校长兼撞钟的。那在教会里面寻找这样的帮手就变得很困难。加上呢，传道人可能随时也会被调派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师母就自然成为那个必不可少的替代人选了。那在这样的家族企业的特性里面，师母必须接受长期的训练来精通各种的技能。
是，这也就是环境造成师母他不得不坚强独立自主的来协助教会的事物。
是的。那刘晓婷牧师呢，又提到第二个可能文化背景，就是说任何称为师这样的职分呢，都是需要长时间培训专业的。但是偏偏师母呢，她牧师太太作为帮手，她只要有意愿跟爱心，她其他的技能呢，都可以在职训练的。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师母只要肯，时间久了，她就能够熟能生巧了。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两个很怪异的文化背景之下，就出现了所谓霸权的可能性，甚至出现师母干政的一个现象。这个也就是所谓师母说了算的一种局面。 那目前我们知道呢，教会形态已经大大的改变，师母的角色也回归正常的家庭，但是依然会有一些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强势的师母，给教会带来了许多的困扰。一旦出现了所谓师母干政的状况，那整个教会其实就很痛苦，因为师母执政，他手里掌握着教会的各种资源跟人脉，可能还有一些耳目在民间帮他搜集资讯，就让人敢怒不敢言。
嗯，好，在这里呢，芳华要替师母说一句话了。芳华所认识的师母绝大部分呢都是非常棒的师母，他们扮演的角色也是恰如其分。但是呢，我们知道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些的处境中或者是一些的压力里面，不经意的造成了师母干政的现象。
好，那我们来看看师母所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各种压力来源各自是哪一些。在这个议题上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份研究的论文提到的一个师母的困境，来个别观察一下师母在教会、在家庭以及在身份认同上的三种困境。恳切的来讲，师母的压力来源包含了可能有下面的各种因素，比如说家庭跟工作之间缺乏了明确的界限，经济压力，从会众群体而来的期望、愤怒、孤独，可能他也缺乏社群支持，他也缺乏成长的机会等等。而且再加上因为教会的系统跟家庭的系统之间的挣扎，以至于他在家庭生活上也受到了波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师母在教会会遇到的困境是什么。在教会的困境可能呢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师母的一个附随义务。这怎么说呢？师母呢其实经常被期望要参加教会的事工，他肩上担着的是跟全职人员相近的工作量，但是他却可能不被视为是一个正式的职业，而是被当作特定身份的一个附随义务而已，仿佛你买一个牧师就附送一个师母的感觉
啊，就是买一送一的概念了。
是的，没错。在教会里面，师母的性别角色受到社会压力的一个限制，他所从事的工作呢竟然被当成一个附随的义务，也就是说处于牧师之下的一个次要的地位。因此无论在权力、关系或薪资上都经常受到不公平的一个对待。那这个时候师母们只能够被动的适应，跟着牧师的角色去迁就这一切，因为传统性别规范的一个束缚，他们常常受到无薪或者是低薪的待遇，只有履行工作义务，没有办法参与决策。那这个就让师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那第二个面向呢，师母在教会她必须身兼数职。师母的角色呢被普遍期待说她要拥有恩赐，她要拥有创造力，而且她要具备尽责啦、忠心啦以及个别关怀的能力。问题是这样多元而且不明确的期待让师母的角色显得很模糊啊。许多人误以为说一旦有一个传道人他嫁给牧师，或者是他不是传道人他嫁给牧师，他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全能的师母。
全能的，没有人是全能的。
是的，没错。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嘛。你嫁给牧师没有办法就让师母自然而然的拥有当师母的能力吗？很多时候师母只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一边做还一边学，这也是许多老一辈师母采取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不过这也反映了传统华人文化里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态，也就是说只要教会或者是牧师有什么需要，师母就要倾尽全力想办法去补上。那在一些资源不足的教会里面，师母就变得老是身兼数职，好像她是一个全能的、万能的一个女超人。
嗯，是的，真的是师母难为。在我们当中，如果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师母，芳华要给你一鞠躬，愿上帝祝福你，无论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来报答您。
是的，那第二个师母会遇到的困境是在家庭里面。那在家庭里面，确实她有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一个妻子的角色，他也可能是一个母亲的角色。
嗯，
那我们先看妻子的角色是什么样的难为呢？ 因为教牧人员在教会的群体跟家庭系统之间的一个界限其实是模糊的，导致了教牧婚姻的满意度也降低。那师母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仿佛生活在金鱼缸里面。
是
啊，曾经有一本书写说，就是在金鱼缸里面的师母。
嗯嗯，
因为牧师的身份，他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因此呢，他的生活几乎是一个透过一个玻璃被大家来看来看去，指指点点。他失去了隐私权，也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那对牧师来讲，教会群体跟家庭系统之间的界限模糊，表现在他们投注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在教会的牧养，但是他们很少花时间跟家人共处。这样一来，师母在家庭里面常常一个人承担所有的事情，类似单亲的家庭，情感上也缺乏支持跟陪伴，身心容易耗竭。研究人员最近也发现说，牧师跟他们的配偶之间的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在这些教会中呢，师母被视为是牧师最重要的帮手。跟其他人的关系相比较，亲密的婚姻关系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应该格外的注意当中的变化。如果有一方被迫变得过于独立，或者是开始降低对伴侣的期望，甚至产生的情感上的疏离的话，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关系出现问题的警讯。
嗯哼，
这些情况可能带来不可弥补的后果。如果关系的破裂，生活的混乱，甚至导致身心健康问题的产生。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而且保护婚姻里面的情感连结，确保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跟关注，才能够维持稳固而健康的关系。那面临问题的时候，应该勇于沟通，而且寻求解决方案，才能够避免潜在的负面后果。
嗯哼，也就是说，牧师跟师母如果婚姻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呢来一同的协助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否则对于教会的侍奉呢是大打折扣的。
没错。那在家庭的困境里头，他另外一个角色是当母亲的。当母亲的呢，你教养牧家小孩，对师母来讲其实就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没错，
有一些会友会细查这些孩子的言行举止，试图看看说是否符合圣经的规范。那这些小朋友稍微不如意，就会传出一堆谣言跟责难的词语。教养牧家的小孩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份任务。
嗯哼，
牧家的孩子仿佛也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他们跟妈妈一样没有隐私权，他们的一言一行也都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那由于身为牧师跟师母的父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会友身上，疏于照顾家庭，孩子们呢因此也感到了缺乏安全感，甚至他们可能会亲眼目睹会有对父母口出恶言，或者是责难父母。那这种情况会让这些孩子，牧家孩子们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因而会产生对信仰的疑虑，对教会也会心生怨恨，甚至有一些可能就因此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PK 啊，就是 Pastor Kids 他们会面临的困境了。
没错，那这种情况对于牧家小孩还有他们的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此呢，我们应该关注而且理解这些孩子的处境，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跟关爱，让他们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可以健康的成长，坚定他们的信仰。同时呢，父母也应该平衡好牧会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好让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在温暖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拥有坚定的信仰跟正面的心态。
谢谢夏乐老师，我们先停在这里，一会儿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无价至宝》，待会儿再继续聊。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 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重
欢迎回到教牧之源，在今天的栏目中跟您谈一谈师母难为，还有师母不经意的一些干政的现象。刚才提到了师母的困境，她的压力来源，从教会来说呢，师母好像是一个附随的义务，像是买一送一一样，他享受的这些的待遇呢，其实是非常低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待遇。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必须身兼数职。另外呢，从家庭的困境当中，我们看到师母无论是扮演妻子或者是母亲的角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好像是活在金鱼缸里面，被众人期待，所以这种压力呢，也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困扰。
是的，那再来呢，第三个有可能的困境就是师母自己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上产生的困境。那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呢，大概有三个面向我们可以来谈的。第一个就是师母到底能不能做自己。
嗯哼，
那第二个是师母是否有呼召，再来第三个就是师母他自己要面对他自己的情感需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师母到底能不能做自己。相对于社会，教会对性别角色的规范跟期待显得比较僵化，一些比较自由的宗教传统，它倾向于接受平等的性别意识跟多样化的家庭结构。 但是更加重要的这些宗教传统则是支持传统的家庭结构，还有男女有别的家庭角色。这些传统宗教呢，借助大量的出版物、杂志、广播节目和网站来影响社会，并且强调家庭的价值观，强化了男性的领导地位，主张妻子也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被视为是上帝所设立的权威。老实说，师母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个体，她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她在某些方面有她的特长，同时当然她也有不擅长的领域。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的把所有师母都视为是相同的模式，因此呢，鼓励师母勇于展现自我，跳脱那些传统的角色框架，充分的去发挥他们所擅长的事物，而且承认自己也有局限的地方，同时也看到神的恩典是足够的。重要的是避免因为教会或者是别人的批评而贬低他自己，导致了他失去自信，并且不断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好像都不够好，进而把自己看作是一个 loser。 我们应该尊重而且支持师母去发挥他的专长，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教会外面，这样的支持会有助于他找到自己的价值跟使命感，因此呢，对自我的形象产生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
是的，让我们共同建立一个能够让每一位师母她展现真我、充分的发挥所长的环境，让师母在教会的事工跟她个人生活中找到她属于自己的定位和意义。
那接下来呢，在身份认同困境里头的第二个面向，就是师母是否有呼召啊？师母呢，是因为跟全职传道人结婚而产生的一个身份，但是并不会因为有这个身份就具备当一个师母所需要的全部能力。但是往往他却要负责教会多样化的事工，他的工作量甚至没有比牧师少哎。那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牧者、好牧师，你首先要从上帝而来清楚的呼召。反观呢，要成为师母，只要嫁了牧师，自然而然就变成师母啦。那师母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呼召，却要从事有神呼召的全职事工，相较于牧师，自然辛苦很多。也正因为如此，师母就经常面临着缺乏心理准备和缺少榜样可以学习的困境。一旦成为师母，她就要面临着接踵而来的压力，但是他好像很难出口去寻求帮助，只能够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前行，陷入迷茫当中。那作为牧师工作的一种延伸，师母所面对的挑战不只来自于一般人对师母这个角色的期待，还包括了可能许多教派在案例牧师的时候，连师母也一并被案例了。
是的，
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会根据师母的表现跟处事方法来评价牧师，因此师母的角色也需要受到适当的装备。再来，第三个面向，师母的情感需求呢？一般人遇到困难，可以找个信任的对象，讲一讲心中的不快乐，情绪就可以得到适当的疏解。但是师母呢？当她遇到困难跟委屈的时候，她要找谁倾诉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有人说得忧郁症的师母非常多。于是呢，师母在侍奉当中感到越来越孤单，跟人的连结越来越少，她在孤立当中侍奉，又要把泪水往肚子里吞，闷久了不闷出病来才怪。
是，我们再次说啊，师母真是难为啊。那么以上夏乐老师所说的都是造成师母压力过大的原因。也许正因为要抵挡四面八方的压力来源，导致师母这个角色不经意的在某些层面成为干政的局势。那教牧人员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想想哦，可以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局面？比如说牧师他可以学习妥善的规划时间，腾出多一点的休息空间，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享受婚姻跟家庭的生活，成为师母的支持以及情绪调节的一个主要的管道。
是的，这个情绪呢被满足，我想对师母的压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疏解。
是的，那牧师更可以成为妻子的属灵遮盖嘛，在灵命上可以一起追求成长。或者说，我们说师母要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跟上帝保持紧密的关系。
嗯，
那师母呢，也可以跟其他教会的师母，或者是教会的成熟姐妹，互相为属灵的同伴，参加成长团体，得到情感上的支持跟连结也不错。那师母更可以学习规划进修的计划，他可以到神学院或相关的机构选修课程，追求他自我的成长。他也需要觉察自己的身心状态，照顾自己。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教会呢？教会在聘牧的时候，他可以询问师母的专长、兴趣，以及想在教会投入服事的一个程度，尊重师母的意愿，除去加诸在师母身上一切不合理的期待跟不公平的对待。这想必是对师母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嗯哼，是。
那宗派总会或者是教会本身，他也可以举办师母的支持团体、舒压团体或成长团体，使师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同温层里面互相成为伙伴，释放各式的压力。如果往上追溯的话，神学院可以开设师母相关的课程，协助师母和即将成为师母的神学生眷属能够清楚呼召，明白现在的一个教会处境，找到自己的定位。
嗯，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广播的侍奉当中，也能够有师母学这门的课程，让师母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成长。
是的，非常好。然而最后一种方法可能就是许多教会弟兄姐妹目前的处理方式，但是却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会友认知到已经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影响师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大部分的会友都会选择直接换教会，但是这样的方式总归是一种分裂。
嗯哼，您提到的就是师母干政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所以以上提供的一些方法呢，都可以提供教会以及教牧人员参考。
大家好，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每一天我都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与保守，真的觉得神的爱与保护是365天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环绕着我和我的家。而这份厚重无比的爱也让我不再追求功名利禄，不再持守光环 C 位。约翰福音第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信主之后新生命的完美诠释。所以我要大声宣告，上帝爱我，我也要好好爱上帝。
上帝爱我，我也要好好爱上帝。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每一次谈到了教牧议题，芳华就想，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服事的教牧同工，你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教牧议题，或者是您关切您想知道的议题，都欢迎你可以提供给晨曦讲座，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一同学习，一同成长。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心和眼。